讲约书亚这个人物啊，上次我们讲到渡约旦河啊，渡约旦河。那今天呢，接下来讲这个渡约旦河的过程，历时为纪，然后呢讲渡约旦河过河之后的这个三天啊。请大家这个打开圣经约书亚记的第四章和第五章，我请两位来帮我们念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啊。郑建平，请你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第四章好不好？建平，你在不在？请你打开话筒。
在，稍等一下，我正在翻第四章第几节？
整章，约书亚记。
Okay.
四章。
OK， 全国的人都完全过了约旦河以后，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说：“你要从人民中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从这里，就是约旦河中间祭司的脚所站的地方，取12块石头，把他们带过来，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把他从以色列人中挑选的12个人，每支派一人，都招了来。约书亚对他们说：“你们走到约旦河中间，在耶和华你们的神的约柜前面，按着以色列12支派的数目，每人拿起1块石头，扛在自己的肩上。这可以在你们中间做记号。如果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对你们有什么意思，你们就可以告诉他们，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被截断了。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被截断了，所以这些石头要给以色列人做纪念，直到永远。”以色列人就照着约书亚吩咐的行了，他们照着耶和华吩咐约书亚的，按着以色列12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间取了12块石头，把他们带过去，到他们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又在约旦河中间，在抬约柜的祭司的脚所站的地方竖立12块石头，那些石头到今日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间，直到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告诉人民的一切事，就是照着摩西吩咐约书亚的一切事，就办完了，人民就急忙过去了。全体人民都过了河以后，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才在人民的面前过去。流本人、加德人和马来西半个支派的人都照着摩西吩咐他们的，拿起武器在以色列人前面过河去了。他们约有4万人，都装备好预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走过去，来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作战。那天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中成为尊大，在他一生的日子，人民敬畏他，好像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吩咐抬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上来。”于是约书亚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中间上来的时候，祭司的脚掌 一提起来，它在干地上，约旦河的水就流回原处，像以前一样涨过两岸。正月初十，人们从约旦河上来以后，就在几家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约书亚把他们从约旦河取来的那12块石头竖立在几甲。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如果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那时你们要告诉你们的子孙说：‘以色列人曾经在干地上走过了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直到你们都过了河，好像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对红海所行的，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直到我们都过了河一样，好使地上万民都认识耶和华的手是有能力的手，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
好，谢谢。我们在这是讲到，吉甲的12块石头啊，这讲历时为纪。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个接下来的3天啊，接过河之后，那么看约书亚记第5章，接下来啊，我再请一位王俊吧，王俊，你能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第5章吗？
好的，约书亚记第5章，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了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基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基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土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 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
好，谢谢。那我们看这个整个的故事，一个是过约旦河以后，约书亚这个照着神的指示，要求每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这个从河里这个祭司站的地方拿一块石头扛在肩上，然后到他们安营的地方叫做立起来哈、啊，立起成垒，应该也就是说堆一堆石头，然后呢，这个约书亚呢又特别的在祭司站的地方也立了十二块的石头啊。那么第一是讲到吉甲哈、啊，我们这个约书亚记是历史书的第一本哈、啊。那么在以后看这个历史书后面的历史书里面哈、啊，有很多的地名，实际上就是第一次出现的，就是在这个前面，在约书亚记里出现啊，或者是在前面摩西五经里都出现的啊。那么这里讲到的一个地方叫做吉甲啊，这个吉甲后头，我们在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就会这个经常见到这个名字哈、啊，吉甲啊，它和米斯巴还有伯特利啊几乎是齐名的啊，是这个撒母耳执行圣职和审判这个百姓的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个所以这个吉甲这个地方最后好应该是成为一个这个名胜古迹，或者说是一个圣地。那么是在这个立这个石头啊，立着十二块的石头，在这个地方让这个后人一直来瞻仰，来凭吊，来说这个神说这个是让你们记住啊，记住是什么，是要让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啊，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是第四章的最后一句啊。那么在这里上讲到的这个吉甲的十二块石头啊，那么每个支派的代表带上了岸上来十二块石头。那么这我们常常，第一，我们这个人是很容易健忘的人啊，我们都是这个常常把很多事情都抛诸脑后，甚至把神自己也抛诸脑后啊。所以呢，这个神呢，他爱我们确实爱到底，他不会忘记我们啊。所以在这里，这个石头的祭奠也是让我们能够不要忘记神啊，不要忘记神。还有呢，十二块石头，十二块石头代表的是以色列人整个民族都渡过了约旦河啊。神让全以色列，虽然这个两个半支派啊，有两个半支派，他要在约旦河东啊，最后这个住在约旦河东，但是这个十二块石头却是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整个以色列的全体啊，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会成为什么？都会成为迦南地的主人，而这个代表的意义呢，就是恰恰是代表神救我们，是救我们所有教会，整个的教会都跟神一起渡过约旦河，跟这个主耶稣复活升天一样，而蒙主救赎的全教会也都进入那个复活的境地，这个按着神的心意一起和主同坐在天上啊。所以神不会落下一个，神救的是全体，是所有的属神的人啊，所有的属神的人。所以正像以弗所书第二章五到六节保罗所说的，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神就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啊，这是一同。所以我们所有的蒙神救赎的人，全教会都已经在神主的受死复活和升天上跟他合而为一，跟他一起同埋同死亡同埋葬，来一起复活，跟他一同作王啊。这是整个以色列人十二块的石头。那么正像这个新耶路撒冷啊，有十二块基石刻着十二位使徒的名字，还有十二道门刻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这代表都是代表整个教会一个整体进入复活的境地啊。那么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属基督的，这个一切都是属于基督的，我们跟基督永远在一起啊。那么河床上呢，这个约书亚呢，这个在河床上呢也立了十二块的石头啊。这个十二块的石头呢，这个在这个潮水，在这个不是在这个约旦河这个退潮的春潮过去了以后呢，这个约旦河的水就下去了啊，这个石头呢就可以看见了啊，就可以露出水面啊。在水涨春潮的时候呢，这个约旦河涨过两岸的时候呢，就埋在这底下啊。我在想哈，第一，这个十二块，十二个支派哈，十二个支派是这个没有这个，就是说分地哈，分地是十二个支派呢是没有立位支派，而是没有地的。这个扛十二块这石头的这十二个人呢，是十二个支派里头的，也没有祭司，也没有立位支派，没有立位支派。而祭司呢，是抬着约柜，是站在这个约旦河当中的啊。所以呢，约书亚特别的这个取了十二块石头，这立在这个祭司站的这个地方啊。这个让我们也能什么纪念什么，纪念耶稣为我们死，耶稣走在我们的前面啊。我们呢，在我们的原来的我们的老我老旧的生命呢，也是跟他一同死了啊。因为耶稣一个人替罪人死，众人的死就都死了啊。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说。所以呢，我们每当这个守圣餐或者旁观敬礼的时候，这个就像约书亚一样啊，站在这个浸在这个约旦河里的十二块石头一样啊，我们认识基督的爱啊，借着他的十字架啊，我们向世界已经死了啊，世界向我们也已经死了。那我们纪念我们的大祭司啊，纪念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带领我们为我们死，来也跟我们一起带也他先第一个复活，也主耶稣元首基督从死里复活，也让我们跟他一同复活，能够坐在这个他坐在神的右边，然后我们一起能够跟他同在天上啊，这是一个这个纪念。那么接下来呢，是渡河之后呢，是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割礼啊，是割礼。那么这个是呢，这里讲到了，他讲到了原因啊，讲到了原因是因为这个在旷野所生的这一代人呢，这一批人啊，就是没有受过割礼，所以呢他们必须受割礼啊。那么这个在旷野漂流多年呢，就是没有，等于是第一是没行割礼，也就是说呢没有完全履行呢跟神所立的约啊。今天呢这个新兴起的这一代人哈， 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呢，所以那个约和约的标记，割礼是一个标记，是属神的人嘛。这个标记也就是应该恢复实行啊，所以呢，这个神让他们这个叫做第二次啊，这里讲到了一个第二次。那么第二次为什么说是第二次？那咱这些人都没行过割礼，那么第一次应该是什么？应该，也就是说，神小谕他的子民来行割礼，这是第二次。就是说，神小谕第一次是小谕这个亚伯拉罕啊，让亚伯拉罕的全家都要行割礼，从此呢，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就都要行割礼。那么到了等于到了这个出埃及以后。那么，这些在旷野生的这些人呢，没受割礼。那么，神现在第二次小谕他的子民，他通过约书亚告诉这些以色列民要行割礼啊，要行割礼。这个呢，所以呢，这个行割礼在这个时候啊，在这个时候的意义就在于。让这个以色列民晓得他们是必属神、跟神连接在一起的啊，他们的这个血气之勇啊，这个和武器配备是不重要的啊，他们的力气在眼中，在神的眼中也是毫不足道的。那个迦南不是靠他们，不是靠以色列民的这个武力和力量。能够赢取的，而是从神手中接受的礼物啊，所以呢，这个自己和肉体的力量必须放在一边啊，所得的胜利是属于神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也就是说，泛泛的承认我们自己和基督同死同复活是不够的啊，而是要。致死自己属地的肉体啊，也就是说，定死自己的老我，那么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啊，这个和基督一同复活，就是寻求天上的事，而不是光是声称这个罪已经死了，这个罪律已经挪除了啊。这是等于有一个 action，有一个行动来表明我是属于基督的人啊，我是属神的人。那么这样呢，就是啊，我们懂得来跟基督联合，使我们懂得来时刻仰望神的这个恩典和力量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割礼呢，就是。有是等于不光光不单单是一个这个恢复当时这个神的一个命令，而更重要的是一个这个跟神属灵上的一个连接啊，属灵上的一个连接。那么接下来的三天呢，这个第一件事，接着这个割礼的啊，接着这个割礼的第一件事就是什么？就是叫做过逾越节啊。逾越节这个实际上我们知道只有一次啊，也就是说天使击杀所有埃及地头生的啊，不分人畜啊，那么羔羊也是一次被杀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啊，涂在门框上啊，出埃及也只有一次，但是呢，纪念逾越节啊。纪念逾越节呢，却需要年年都重复啊，直到这什么，直到另外一个更具意义的这个象征的纪念，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纪念的啊，今天我们纪念的是什么？叫做主的圣餐啊，主的圣餐，用主的圣餐来取代对逾越节的一个纪念。那么在最后，应该就是升华为这个羔羊的婚宴了啊，在这个天上。是羔羊的婚宴。那么， 逾越节在出埃及后第一次逾越节的纪念是在西奈山下举行的。那么在此后的40年呢，好，应该说，没举行过纪念逾越节的纪念。这个是，圣经上没有记录，但是呢，出埃及记里他有讲到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啊。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2章啊。出埃及记12章43到48节，我请一位来念，帮我们念一下这个逾越节的规例啊。吉文能帮我们念一下出埃及记12章43到48节吗？
好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的例是这样，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割礼，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把一点肉从房子里带到外头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礼。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
好，谢谢。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说，未受割礼的不能吃逾越节的宴席啊，不能吃羊羔。也就是说，那实际上应该说，就是说，40年旷野游流荡的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是不能够守逾越节的。那么现在这些人受了割礼之后，马上接下来的就是什么？就是守逾越节。守逾越节，逾越节的这个仪式是两道啊，外则呢是羔羊的血涂在这个门框上，内则呢是全家人守着烤熟的羔羊，赶紧吃啊，这是。那么后来呢，这个涂血的事儿就没有了啊，就是而以这个。饮杯饮这个葡萄汁取代啊，这是我们知道这个，主耶稣这个最后的晚餐，逾越节的晚餐就是什么？喝葡萄汁啊，就改以饮杯取代，而全家人围坐在这个盛宴旁的呢，是这个等于是有团结这个祥和的这个气氛，哎，这是一个团圆的宴，全家人在一起不能出去啊，全家人在一起是什么？以感恩的心来回顾过去啊，诉说这桩这个彰显神恩典的这个历史奇迹。那么，所以呢，这个是这个羊羔的血啊，羊羔的血，这是同样今天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是叫做圣餐也是一样，我们用这个。纪念主耶稣的血啊，他的血为所有的得救的人啊，主的身体为我们裂开，鲜血为我们流出，全是为了洗赎我们的罪啊。所以呢，这个虽然呢，我们这个饼是无酵饼啊，并不是那么好吃。菜呢是那个苦菜，也不是那么好吃，那么，可是呢，喜乐却胜过哀愁啊！这正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写照啊！因为我们是在跟基督有份的啊，我们是跟基督有份的，那我们就应该是什么？常常的这个叫做束腰站立啊！ 在朝圣的心情中呢，享受神羔羊的宴席啊，享受神羔羊的宴席。那么这个逾越节在这个这里就是也指向什么呢？指向什么？圣餐，指向什么？指向最后最终的那个神羔羊的宴席啊。啊，那么接下来还有呢是什么呢？这三天呢是什么？逾越节接着割礼，接着逾越节纪念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这个圣经上说什么？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啊，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也就是他们在第二天过了纪念逾越节以后呢，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啊。原来是吃玛纳，这个四十年一直都吃玛纳，而这个现在呢，他们到了迦南地，他们开始吃那地的出产。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说的是什么？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这果子呢，跟这个出产，跟这个是，这是吃的啊，这是个吃的，这是吃的。那么所以这里所说的这个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说呢，应许地，这个迦南地应许地的出产象征复活基督的荣耀呢，应该不算牵强啊。主耶稣就像一粒麦子掉在地里死了，却生出许多的子粒来，把他自己的分赐给凡相信的人啊。所以呢，我们固然要从逾越节的羔羊呢得生命啊，学习这个体认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难死亡被埋的意义，而同时呢，也从主耶稣基督那儿得供应，从基督荣耀复活和升天的这个生命当中呢，来得供应和享福分啊，这是吃这个地的土产啊，吃那地的土产。接下来呢，这个圣经上说的是什么？说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呢，第二日玛纳就止住了，也就是说，有了那个地的出产之后呢，玛纳才止住啊，玛纳才止住，中间没有间断，也就是说呢，这是两相重叠，那个没有这个没有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饿着啊，没有让他们饿着。那么神，所以这里讲到的一个是从外在来看呢，就是神是不会舍弃，也不会吝啬的啊，他不会，神不会说这个先把玛纳给撤除了，然后才有这个内地的出产，而是呢，这个先让这个以色列人吃到那个应许地的出产之后，才断了这个玛纳的这个供应啊。从我们这个从基督，不管是从以色列人还是从基督徒属神的人，虽然我们这个外在的时候，我们会落入很多的困难，这个艰苦甚至挨饿受冻的这个光景当中啊，但是呢，从内在的福分看啊，这个神绝不吝啬，神绝不会中断给我们的供应啊，在前一种灵粮用完之前，后一种灵粮呢就唾手可得。所以呢，但是同时还给我们一个教训是什么呢？是神也不愿意让我们吃惯了玛纳，也就是说他不愿意让我们老吃伸手得来的这个之物，或者说老让我们喝奶，而是他愿意让我们享受那个更美好的，吃更多的这个灵里的粮食啊，他不愿意让我们在安逸当中度日，而是让我们来不断的向神来支取 更多的更好的这个灵命的粮食啊。我们人呢都是愿意这个守旧啊，都愿意守旧，都是习惯于习惯于我们的方式吧，习惯于我们的方式，这个旧鞋穿着都是舒服啊，新鞋呢总是要适应一段时间，所以呢我们老是对熟悉的生活方式，对这个甜蜜的回忆啊总是放不下。当然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神愿意让我们这个来看见新的，来接受新的，来接受更好的啊。而在除去旧的之前呢，也让我们先看到新的啊，先看到新的。所以呢这个玛纳停止，玛纳止降的这件事呢，也让我们这个学习基督徒这个灵命应该逐日的晋升和长进。从这个，而眼睛呢，从这个只是伸手接受，来到自己来主动的来支取从神那里来的这个力量和生命的源泉啊。所以这主要的功课就是我们应该学会以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生命的粮啊，为生命的粮。那么接下来。接下来呢是什么呢？是约书亚见到了一个人啊，约书亚见到了一个人。那么约书亚见到的这个人的这个时间和地点呢，并不太确定啊。约书亚记里头并没有讲到这个时间和地点。那么应该呢是在这个攻克耶利哥城之前啊，攻克耶利哥城之前。而这个时候呢，这个对于约书亚而言哈，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一个事件降临之前，是一个分外焦灼的一个时刻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还从来都没有攻城的经验，也没有攻过城啊，也没有攻过城。40年前的这个12个探子。约书亚就是其中之一啊，他是其中之一，所以他忘不了他们12个探子里只有他跟加勒两个人是有信心来倚靠神来可以夺取那个迦南地。而那10个人呢是什么？他是看到这个迦南的这个城邑的坚固啊，来居民的身材魁梧啊，那副吓破胆的样子啊，那个所以呢他们叫做宁可死在埃及为奴，或者死在旷野，也不愿意上来啊，也不愿意上来。所以呢今天遇见同样的情况啊，同样的情况。那么实际上呢在渡约旦河之前，他摩西带领的情况下呢，他们打了几仗啊，跟这个灭了这个西红啊，灭了这个王这个恶呀、啊、但是那几仗呢都是在沙场上正面打，正面交锋啊。而这个今天呢他们面对的是什么？叫做固若金汤的这么一座城啊。那么他们没有这个经验，不知道怎么样过啊。那么约书亚在这个时候他到底在，他也许是在祷告，还是在这个在干什么？这圣经上没说啊。但是呢，他叫约，圣经们说呢，他说叫举目，约书亚的举目观看啊，不料有一个人手拿着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啊。其实多少时候我们也需要啊，需要什么叫做举目观看啊，举目观看。我们常常这个盯着这个困难啊，盯着这个问题，盯着地面，而错过了呢这个属天的这个意象和神给我们的这个启示啊。所以呢我们常常应该是什么？叫做转眼仰望耶稣，叫做转眼仰望耶稣，叫做举目观看啊，举目观看。他看到了这么样一个人啊，可是这个人是谁呢？ 不知道啊，到底是真的人还是假的，是希伯来人呢还是迦南人，是敌人还是友人，不知道。约书亚叫做走向前啊，约书亚走向前，他说什么？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他得到一个庄严的回答，他的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首先说耶和华的军队，耶和华的军队这里指的是这个天使天军，天使监军，这个所以约书亚听了这个话是什么？叫做伏伏在地下拜。约书亚于是伏伏在地下拜。那么接着约书亚说的是什么？他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啊？那么所以这里应该毫无疑问，这里 这一位啊，应该是这个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啊，或者说就像这个亚伯拉罕当时举目观看的时候是什么？看见三个人啊，看见三个人。那么那三个人里头是什么？有一位就是神自己，两个是什么？这个成为人样的这个天使啊。那这个天使和人应该说是不能够让人来拜他的，就像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的十三节到十五节的是。这里讲的是一个什么事儿呢？讲的是路斯德的居民呢，拿来这个要献祭啊，献祭给谁呢？献祭给保罗和巴拿巴，啊，这时候保罗巴拿巴呢就很惊慌啊，惊慌。他说：“诸君呢，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所以保罗和巴拿巴绝对是不能让这个路斯德的这个居民那个这个献祭给他们啊，他们绝对不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啊，启示录里面约翰呢，在这个荣光当中，这要伏伏敬拜那个向他揭开奥秘那个天使，这个天使跟他说呢，说的是什么？说千万，使徒行传二十二章最后啊。二十二章第八到第九节，这个天使对约翰说什么？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同是做仆人的，也就是天使不让约翰这个来拜他。所以从这几方面来看呢，这一位声称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这一位，应该就是神自己，或者说是道成肉身前的基督啊。而圣经当中也有多次提到这个元帅，或者说是司令啊，是这个是基督啊，是基督。我们看一节圣经，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四节。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四节，他是怎么说呢？说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啊。那么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的是什么呢？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宜的。这里讲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恩的元帅啊，所以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就应该是这个神自己。那么而且他说了一句话呢，也是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告诉约书亚说的是什么？ 说啊，你要把鞋脱下来啊，因为你站的这个地是圣的啊，正像什么？正像摩西当年在这个荆棘这个着火的时候见到神一样，神告诉这个摩西说，你得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啊，因为你站的地是圣的。因为为什么？因为神在这里，神在这里，这个地方就是圣的啊，就是圣的。那么叫做约书亚就照着行了啊，约书亚就照着行了。那么这里的这个意象是约书亚见到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这个第一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来取代约书亚的啊，因为他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将成为以色列军队至高无上的统帅。而耶和华军队，这里讲到耶和华的军队啊，耶和华的军队不应该不是说是以色列民和以色列的军队，而是讲到的是什么天使天军啊，就像这个圣经里创世纪里头，这个雅各在这个逃离他的舅舅拉班的时候，他在路上又看到了什么？看到了天使天军啊，所以呢，他这个那个地方呢起名叫马哈念啊，叫马哈念。所以呢，他看到了是天使天军，所以这个为以色列人征战的是什么呢？是天使天军啊，而不是以色列人自己，而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啊。所以这个天使天军，就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这个天使天军的元帅，当然他更是以色列军队的元帅啊，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所以呢，这个时候是什么？从这个从这句话里，这个神让约书亚知道啊，征战的是什么？是神替你征战，不是你不是以色列人，不是靠以色列人自己的力量和武器，而是什么？天使天军正在那儿等着呢啊，正在那儿等着呢，来什么？替神的子民来征战，来打垮对抗神和对抗以色列人的这个仇敌啊。那么约书亚看到的这个意象，对我们教会和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样的意义，或者是有什么的启示呢？实际上就是应该说再清楚不过了啊。所以这里虽然只是历史这个故事的这么一个记载啊，而更是什么？更是这个天国记事的这样的一页啊。这里讲到应该说是什么？说罪呢，自从罪进入这个我们这个人间之后呢，直到这个神的儿子摧毁魔鬼之前，就不断的有什么这个属灵的征战啊，属灵的征战。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我们认识神的人而言，这个征战是要靠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是要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需要什么？我们跟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跟主耶稣基督一起来跟这个邪恶的势力来征战。这个是黑暗和光明，恶与善，撒旦和我们的神之间的一个征战啊。虽然我们本身啊不是这个仇敌的对手，但是我们一旦与耶稣基督与神的儿子相连接，那么我们就不仅仅是得胜者啊，而是透过在我们里面加力量的那位耶稣基督，就凡事都能做，能够 制敌必胜啊，制敌必胜。那么而且呢，这个教会呢，实际上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是一直是有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跟我们在一起啊。那我们自己呢也是一样，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这个人。虽然我们自己常常是什么叫做想尽办法费尽力气啊，但是呢我们常常是力不从心啊，力不从心啊。所以我们应该什么，应该仰望那位带领我们作战的这个创始成终的耶稣啊，这样呢我们就不会什么呢，不会觉得孤单，觉得沮丧，觉得我们毫无办法，觉得我们费尽力气也得不到结果。我们就应，如果我们跟着这个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勇往直前啊，勇往直前。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神命令约书亚的是什么？叫做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啊，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所以我们就应该是叫做什么？叫做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还是这一句话啊，跟着主耶稣基督一同的征战啊，一同的征战，抛开黑暗的作为，披上光明的盔甲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讲到分别为圣啊，讲到分别为圣。那么我们的征战必须要什么？分别为圣。因为什么呢？强者不一定能够得胜啊，脚快也不一定领先。因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分别为圣，不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话，我们就会常常失败啊。我们看申命记23:14，申命记23:14，这是我们今天这一课结束的一段经文。我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申命记23:14，英杰吧。英杰，你帮我们念一下申命记23:14好不好？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
好，谢谢。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告诉约书亚说，你要把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这块地是圣的，你要跟神在一起。我们要跟神在一起，要跟神一起征战的话，我们一定要分别为圣，叫做合乎主用啊，合乎主用。讲申命记23:14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常在你营中行走，是要救护你，将仇敌交给你，所以你的营里当圣洁啊，免得他见你那里有污秽就离开你。所以这是有前提的啊，我们应该脱下这个鞋站在圣地啊，站在圣地，免得神看见我们这里有污秽就离开我们。 OK， 好，我们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分享的，我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牧师也在这儿啊，大家有问题赶紧问啊，我可能回答不了。
听人，我问一个细节吧。
啊，
那个他们过了逾越节就吃当地的出产了。
是。
当时以色列人就是出埃及，说是40万的男丁，大概加起来人口有 两百万，我记得咱们估计过，
这个时候大概250万了，可能。
对，250万的人，到那还没有攻城的时候，没有，夺下任何粮食。逾越节大概是年初的3月、4月份，
是，
也不是那个秋季收割的时候。那他们吃的这个土产是什么呢？哪来的？
不，我圣经上没明说，我不知道。但是呢，应该是耶利哥城，他们住在啊渡河之后呢，是住在这个吉甲啊，这个吉甲，这个是这个耶利哥城外呢，是这个农田啊，是这个农田，他们是这个是不是他们就在那儿那个把那个那儿的有谷子。他这讲到烘的谷嘛，是在那儿抢来的，还是反正耶利哥城呢叫做城门紧闭，我们下边会讲到啊。所以呢，那儿的地的人呢已经都跑没了，可能是叫做心都消化了。所以呢，那地的出产，或者是那儿有粮仓，或者是什么，那他们可能是这是属于军饷。去他们去夺来的抢来的我就不知道了，应该说他们那地可能应该是他头一年的粮食在那儿，可能他们有办法获得，我不知道啊，圣经没明说，所以我不敢确切的回答。牧师，你有什么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呀，这个我想呢，这个要看这个怎么讲呢，以色列人的就巴勒斯坦的地形是很独特的，也就是说一年四季，我举一个例哈，耶稣在受审判的时候，也就是说受难节的时候，按照阳历来看应该是在3月底或4月初，如果你看四福音书记载说那个时候，这个彼得不是跟着他们那一群人在那里烤火，有没有？如果是烤火的话，那就表示那个时候呢，还是很冷的时候。但是实际上，巴勒斯坦的地形是相当独特的。在他们的一年四季呢，就是在同一个时候其实都是有出现的，也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在一年里面呢有春夏秋冬四季是同时都有的。那么吉甲跟耶利哥按照他们的这个位置和地形来看的话，那么仍然是有这个生产物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当然神自然会用他的方式来供应，使他们能够有粮食吃，那个天上的玛拿停止了，但是呢神有办法来供应他们。那这个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是跟这个当地的这个地形呢是很有相关联的。我举一个例子哈，这个其实耶稣基督的降生呢，如果是在阳历来看是12月的话，那么在冬天的话，那么为什么牧羊人还可以在旷野牧羊呢？如果按照我们来看好像是有矛盾，但实际上巴勒斯坦呢它的地形是非常独特的，虽然土地不大，可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同时它是有四季的，也就是四个带，比方说寒带、温带、亚热带或是热带。那么伯利恒呢是位在，举个例哈，位在死海的西北方，也就是说耶稣降生的伯利恒是位处 亚热带和热带之间，也因此呢，在伯利恒以及它附近的地区呢，是雨季，也就是说是湿季的，也有旱季。那么雨季是每一年的二到七月，旱季呢是八到一月。如果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按照阳历看是三月底或四月初，也就是雨季。如果是雨季，天气就潮湿，有时候会因为下雨而湿冷，所以难怪彼得他会烤火取暖。那么耶稣降生呢，是在阳历的十二月，应该是在巴勒斯坦来讲呢是属于旱季，所以天气干燥，不冷也不热，所以难怪牧羊人呢还仍然可以在旷野地去牧羊。所以从这个来看，耶利哥城按照它的地形的位置，按照它的天气的独特性，他们仍然是有农作生产的。所以我不知道我这样讲可不可以帮助解释一点哈，那个立峰。
谢谢牧师。
嗯，
不过还是神的供应，因为你想一个他们在那儿准备攻那个耶利哥城，当时一个城的 population 大概也就是几万人口，八万到十万，一下要来250万人，吃的话，那一个城的人储备的粮食，供这一下供多少辈人吃的话，就是全部给以色列人吃，也不够他们吃多少日子。所以最后我觉得还是神在那儿有办法供应他们。
那当然，主要靠天吃饭了，靠神吃饭。
OK。谢谢牧师，还有大家还有什么问题？
我可不可以稍微分享一点点？刚才讲到就是邪恶与善良的征战，或神与魔鬼的征战，这个我觉得我们需要稍微更清楚一点，就是神不需要跟魔鬼征战。魔鬼在神的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你如果去看属灵的征战，实际上是神的子民跟邪恶势力抵挡神的势力的征战。因为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神告诉蛇说，女人的后裔要与你的后裔为敌，女人的后裔要跟撒旦的后裔征战，撒旦要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了撒旦的头。这里面的看见属灵的征战是神发动的征战，不是神跟魔鬼之间的征战，是神的儿女跟魔鬼之间的征战。属灵的征战不是神跟魔鬼征战，因为魔鬼根本，神根本不需要跟魔鬼征战，魔鬼根本在神面前是不堪一击的，乃是神的儿女跟魔鬼征战。这个征战不是靠约书亚，也不是靠以色列百姓，也不是靠你跟我，乃是靠着这位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也就是耶稣基督。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精兵，打那美好的仗。神，我再讲一遍，不是神跟魔鬼的征战，神根本不需要征战，魔鬼在神面前根本都站不住，神只要一个意念，动一根小指头，魔鬼就立刻就完全被击溃了。可是神留着魔鬼，是要我们属灵警觉，与魔鬼征战。但是我们跟魔鬼征战的时候，不是靠我们，乃是靠着我们的元帅啊。所以各位仔细去看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神讲得很清楚了， 是神的，也就是女人的后裔与这个撒旦征战，好，不是神跟撒旦征战。所以这个呢，我希望 我有表达清楚。
好，谢谢牧师。大家还有什么吗？
为这个静远感谢主啊，静远教的这非常好，连我都讲的没那么好，非常感谢主。
别别，
我
别这么好。
说真的，静远，我还在跟您学习啊。感谢主，感谢主。
不好意思，好，那我们如果大家没有什么了，我们有什么问题，大家可以在微信群里再提出来，或者是下一节课我们再谈。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请牧师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吧。好，牧师。
好，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我们现在活在一个敌对基督信仰的时代，我们很软弱，我们很胆怯，我们很无力，但是我们有耶稣基督，我们有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引领我们在前方征战，在这个属灵的战场上，我们可以靠着主得胜，成为一个穿戴全副军装的基督精兵。我们求主保护我们，求主刚强我们，求主装备我们，用你的道将教会洗净，使教会成为没有玷污、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等类的病的教会。我们感谢主，保守我们这一个礼拜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谢谢大家，
谢谢静远。